你好，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小企业大溃败才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关键；第二个是中国外交部找日本政府的麻烦；第三个是网信办约谈英伟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中国的疾恐肯亚热的感染病例持续上升，美国计划发布针对中国的旅游健康通知啊提示啊，那么提醒赴中国的美国公民啊前往中国存在健康风险。美国疾控中心说，疾恐肯亚热通过花角纹传播，可以引发发烧和严重的关节疼痛，前往中国的旅客要了解疫情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包括接种疫苗。美国和欧洲有疾控肯亚热的疫苗，但是这些疫苗在中国还没有上市。欧洲疾控中心说，今年以来欧洲有16个国家发生了疾控肯亚热疫情，那么病例有24万人啊，病例有就是感染人数达到24万人，其中只有9例死亡病例啊。那么中国的疾控肯亚热疫情源头是佛山市顺德区，这位零号病人是境外啊，从境外返回这个顺德啊，那么7月8号确诊之后呢，疫情就开始向珠三角扩散啊。7月20号的数据显示有2280例这个疾控肯亚热病例，到了7月26号就增加到7月20号2200，7月26号4800，7月31号6100啊。那么其中佛山就有5600例啊。那么北京、澳门都出现了零星的病例。佛山市从7月31号开始，连续7天开展全市范围内的灭蚊行动，每天早晚全面灭杀。目的只是要消灭这个花角蚊。官方提醒啊，政府提醒这个市民出门要驱蚊液啊，要涂驱蚊液，家里要安装纱窗、挂蚊帐、点蚊香啊，早晚一次清洁家里的积水和垃圾啊。这是第一。第二，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两名中国人7月31号在日本东京神田地铁站附近被4名陌生人用铁棍袭击啊，铁管袭击，头部流血很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么这4名袭击者年龄在20多岁，而且身穿连帽衫和工作服。这2名中国人说并不认识这个袭击者，袭击者也没有向他们索要钱财。袭击者随后乘汽车逃离，日本警方正在追捕。那么案发当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通知说，大使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赶到事发现场，事发的这个辖区警署要求日方马上采取行动，抓捕罪犯，严惩凶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说，将会就日本社会最近出现的排外情绪的问题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切实保护在日本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这个刑事案件怎么蹦出一个排外情绪啊，很奇怪啊。那深圳和苏州发生的杀害日本学童的事件，那算什么情绪啊？那7月31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东方卫视记者就问这个事儿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啊，义正辞严地说，中国驻日本使馆第一时间向日方表明关切，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情况，我们敦促日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领事馆突然对在日本的侨民这么关心，真的让人很吃惊啊！你们在其他国家有事去找中国领事馆试试看，看看有没有人理你啊！那现在中国突然这么高调关注一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刑事治安事件啊，显然是借题发挥，他想表达对日本的不满啊。 我举个例子，今年的5月21号有一对中国夫妇在澳大利亚悉尼遭到7名青少年的殴打啊，7名啊，7个人呢打他，打这一对夫妇。2天之后，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才发声明。2天之后啊，你看看这哪像这个马上派人去警署啊，这不一样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当时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回应这个悉尼总领馆，悉尼这个殴打事件啊。所以呢，你看日本这个案子，显然中国外交部在搞政治操弄啊。这还反映在哪？反映在地震海啸事件啊。中国外交部7月31号这个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远海在7月30号发生8.7级强烈地震啊。那么海啸抵达了日本22个都道府县啊。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日本旅游啊。地震呢是7月30号发生啊，8点半发生。海啸呢，这个8点半发生，日本马上就发布了海啸警报啊。中国外交部在海啸发生的一天后，就7月31号发布公告，要中国公民谨慎前往日本旅行啊。这是找茬嘛啊，肯定就找茬了。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中日关系暗流涌动啊，中国政府对日本很不满意啊。反正就找个茬来搞你一下啊。第三，新华社报道，7月31号，北京市举行防汛救灾记者会。那通报，记者会上通报说，7月23号到29号，北京的强降雨造成了44人死亡，9人失踪，有24000户房屋受损，有30多万人受灾。那么其中密云区太师屯镇啊，叫这个养老中心，成为死亡人数最多的地点，总共有31人养老中心啊。那么太师屯镇位于密云水库的上游啊，养老中心在太师屯镇的中心。那么7月28号，中心有总共有77人，其中有69位老人，那么其中55位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那么还有8名工作人员。那么7月27号晚上，河北承德、北京密云、北京平谷都出现了暴雨，密云水库上游就这个河流暴涨。那么7月28号上午，这洪水就冲进了太师屯镇，太师屯镇的这个街道被淹没，最深有2米。那么早上7点，这个太师屯镇养老中心周边被洪水包围啊，搜救人员无法接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搜救人员无法接近，被洪水包围不就是要去接近吗？推特视频显示，这个洪水水位涨到了老人养老中心的这个窗户下面，这老人在窗户上拍手呼救啊，这个画面让人很揪心啊。这个北京，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吹牛就是很厉害。这个天子脚下连这个都搞不定，就共产党就是吹牛啊。那么这一轮的华北洪水已经造成了64人死亡。中国一发大水啊，一下暴雨就发大水，一发大水就洪灾，一洪灾就死人啊。共产党他娘的除了吹牛没别的本事啊。第四，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韩国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对韩国的产品征收15%的关税，那么低于原定的25%啊。川普还说，韩国承诺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并且购买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啊。那么韩国将会对美国的产品全面开放，包括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并且韩国对美国的产品零关税啊。那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总统府的总统室改政策室的室长叫金荣范， 7月31号开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美韩两国同意设立35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其中1500亿将会用于造船合作，那剩下的2000亿美元用于二次电池、生物科技这类韩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不过他的说法跟川普不一样，金融范说美韩两国并没有就开放农产品市场达成一致。那么目前川普政府对韩国、日本、欧盟都是 15% 的关税，那么对台湾估计这现在还没有宣布啊，估计也是 15% 吧。那么到七月底，台湾跟美国进行了3轮到4轮的谈判，台湾行政部门说技术性磋商已经结束，双方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还在等美国最后的决定，那么应该理论上应该是 15% 啊。然后川普每次达成协议之后都讲对方会投资美国一大堆的钱啊，然后呢美国又赢得不得了啊，但每次都证明这全是假的啊，没有一个都是对的。包括就像去中东好几万亿美元，你现在看着有一个炮吗？一个炮都没有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签署行政令，对巴西征收 50% 的关税，8月6号生效，理由是巴西政府干预美国企业和言论自由，打压前总统叫博索纳罗啊。这个川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美国对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包括巴西实行最惠国待遇，大部分商品是 3.3% 的关税。那么今年4月份川普就以贸易不公平为理由对巴西商品征收 10% 的基础关税，现在提高到了 50%。那么美国进口巴西的咖啡、牛肉跟鸡肉还有糖跟酒精。那么对于巴西征收 50% 的关税之后，咖啡肯定是要涨价，肉类涨不涨价不好说，但咖啡肯定是要涨价。那么2022年巴西检方检察官指控叫博索纳罗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案件现在还在审，川普就跳出来说博索纳罗是受迫害，他凭什么管别人，这就是政治干预啊。所以他就要对巴西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巴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莫赖斯实施制裁，说是他也是他在这个审理这个博索纳罗案件当中打压政治异己。川普政府呢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干预其他国家内政，而且他是出于这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出于他的个人政治偏好和他的人际关系，这叫什么？这叫假公济私啊。第六，7月30号是湖南青年方毅荣在行人天桥悬挂反习近平标语的一周年纪念日啊。那么过去一年时间，方毅荣音信全无啊。去年7月30号，方毅荣在湖南省的娄底市兴化县的行人天桥悬挂了两幅横幅啊，一个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检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啊。第二条是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啊。同时呢，方毅荣用音响大声的播放这个横幅的内容。方毅荣是效仿这个彭丽发2022年的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的行为。那么推特上今天流传方毅荣的这个自述的视频，他在视频上说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和白纸革命之后，他彻底的看清了中共的集权本质。2023年策划过反对习近平的行动，但是因为被网警发现遭到软禁和暴力威胁。那维权网报道说方毅荣被警方拘捕，公安部派人到湖南办案，并且加大了维稳的力度啊。那么基本上今年四月四川成都茶子店客运站外面的高架桥也出现了3条反对中共的 横幅啊，条幅啊，那么三小时之后就被警察移除，说明什么？说明彭丽发、方逸荣事件之后，仍然有中国人继续采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共、对习近平的不满啊。这是第六、第七。CNN 报道，美国海军一架 F-35C 战机7月30号傍晚在加州坠毁啊。那么飞行员是弹射逃生，没有其他人员受伤啊，受影响啊。那么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坠毁的现场出现了浓烟和火焰。 F-35 战机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第五代隐形多用途战机，那么 F-35C 是专门为航母设计的舰载机版本啊。那么单机造价 1.1 亿美元，非常贵啊。那么这架坠毁的 F-35C 战机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1125攻击战斗机中队，那么这个中队的驻地是在雷默尔海军航空站，是在加州弗雷斯诺市以南70公里，飞机坠毁的地点就在这个雷默尔海军航空站附近啊。那么海军航空站主要是用于舰载机和海军航空兵的训练和维护。莫雷尔海军航空站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一个海军这个航空站，也是美国海军 F-35C 战机主要的训练和部署的基地。那么这是美国第二起 F-35 战机的失事事件，1月28号也是 F-35A 啊，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训练时坠毁，飞行员也是弹射逃生啊。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7月31号在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成立了一个常设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隶属于美国驻惠灵顿的大使馆，那么工作范围包括新西兰、太平洋岛国和南极。 FBI 局长巴特尔说，美国和新西兰合作的重点是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打击毒品贸易，防范网络入侵啊。不过呢，新西兰政府说 FBI 在新西兰成立常设办公室并不是针对中国啊。那么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共同成立了一个五眼联盟，这五眼联盟其实是一个共享的情报系统啊。 FBI 在五眼联盟和其他国成员国早就有设立常设办公室的传统啊，所以新西兰以前就有一个小型的联络点，现在联络点变成一个常设办公室啊。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中国网信办7月31号约谈了英伟达啊，那么要求英伟达就 H20 芯片的安全风险进行说明啊。网信办的通报说，英伟达的芯片据说被曝光说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说美国议员要求美国出口的先进芯片必须配备这个追踪定位功能，而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也透露，英伟达的芯片的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技术已经很成熟啊。那么为了维护这个网络安全，网信办就约谈了英伟达。 H20 芯片是英伟达根据美国出口的管制要求专门给中国市场设计的低配版的芯片 AI 芯片。那美国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英伟达去年销售了100万只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中国的芯片业内人士说，有关专家告诉中国企业，如果 H20 存在安全风险，就会被禁止用于生产环境，只能在非联网的情况下用于科学研究啊。那么今年4月份，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到了7月份，川普政府又同意了恢复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那么中国企业随即向英伟达大量订购，所以英伟达也向台积电下了三十万只芯片的这个订单。那现在不到一个月， H20 芯片有可能被中国政府自己限制使用啊。这是第九、第十。 推特消息指出，乌克兰国会7月31号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恢复乌克兰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的法案。那么投票通过法案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他听到了民众的意见，并且以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赢家是所有的乌克兰人。事情的源头是泽连斯基在7月22号签署了一个法案，把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反腐败专门检察官的办公室纳入总检察长的管辖之下。那这两个机构的独立性就被削弱。那么乌克兰民众在基辅、利沃夫、第聂伯罗、奥德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反对泽连斯基的决定。欧盟也决定削减17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希望乌克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那么泽连斯基在7月24号提出一个法案，恢复两个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他同时也加入了更多的措施来确保这两个机构的安全，包括这个全员要定期接受测谎检查、定期审查、防止俄罗斯势力入侵等条款，并且邀请德国和欧盟的专家加入这个反腐败的机构。那这次事件说明在民主社会不怕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听到意见解决问题，这很好啊。这就是纠错机制啊。十一，《旧时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7月31号对新竹市民众党籍的市长高鸿安的诬告罪作出二审判决，判处高鸿安有期徒刑6个月。高鸿安说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那么台湾是三审三判制，那么二审判决之后可以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案情指出，旅美教授陈时奋在2021年质疑高鸿安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抄录了台湾资策会的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著作权。高鸿安随后向台北地检署控告陈时奋诽谤，台北地检署检查调查之后确认陈时奋的质疑内容属实，没有起诉陈时奋。陈时奋随即反控告高鸿安诬告，台北地检署又起诉了高鸿安。那么二审判决书指出，高鸿安明知论文涉及抄袭，仍然尝试以司法程序打压批评者，损害了民主社会应有的公开讨论空间。高鸿安在7月26号的投票中避过了选民的罢免。不过呢，高鸿安涉及多起诉讼，除了诬告案还有贪污案，两起案件在一起审判都是有罪的啊。高鸿安去年的7月被停职，不再执行新竹市市长的职务。如果法院最终确定有罪，而且判有期徒刑，高鸿安将会被正式的免职。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小企业大溃败才是中国经济衰败的关键。我们从哪开始讲呢？从新华社。新华社报道说，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标题叫《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他讲话的摘要。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还要统筹各领域的资源，汇聚各方的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的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话好听，非常好听，但是你看一下，中国的国企没有不污染呢，中国的国企没有不污染的。所谓的污染防治，对的都是谁？对的都是民企啊。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提出来，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所以他一上台之后就搞什么，搞环保，环保运动。环保运动呢名目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中小企业的灾难啊。环保部门一刀切，一刀切不提供任何的资源，要中小企业符合环保要求，而且都是所有的要求都是顶格要求啊。所以在城市数以百万计中小企业倒闭，而且不是一家倒闭，而且不是倒闭一时，而是持续在倒闭啊。习近平之前的环保部门是个清水衙门啊，习近平上台之后环保部门油水丰厚，很多环保局长贪腐落马，这是在城市。在农村，习近平的环保政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农民不能自己养猪也不能自己养鸡啊。所以习近平的环保政策其实和中共以往的任何的政策一样啊，看上去讲出来冠冕堂皇政治正确，但是执行起来呢伤天害理断子绝孙啊。那些中小企业背后是啥，背后是无数的家庭的生计啊，一刀切下去血流成河啊，媒体不报道，外人也不知情啊。实际上环保政策最核心的不是中小企业，是谁？是国有大型企业。那些污染，一个厂的污染够你几个城市的污染。所以环保政策对中小企业打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习近平的环保政策是打击民企的最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手段啊。环保政策当然是对的啊，但是你指出政策，老百姓要把所有的环保成本承担所有的环保成本，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们根本承担不起。你推行这个政策就是什么？就是混蛋啊。而且农村你不让农民养猪养鸡，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就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当农村农民不能养猪养鸡的时候，农村的生存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村也会饿死人啊。所以中国经济有今天，它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啊。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大草坪啊，一开始看上去绿油油很茂盛，然后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今天铲掉一块，明天铲掉一块，后天又挖掉一块，哎，再后天哦，一不小心除草剂打翻了啊，结果日积月累，整个草坪就慢慢的枯萎了。中国经济这么坏下来，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肯定是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不是结果，不能够把因果颠倒啊，不存在大环境变差中小企业倒闭，不是这回事啊，而是中小企业因为市场条件的变化，因为政策的改变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就倒闭了。中小企业倒闭之后导致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差，没有中小企业的繁荣，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成长也不可能繁荣啊。中共不喜欢中小企业，中共一直是歧视中小企业，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小企业才是赤裸裸的私有制，私有制直接反映在中小企业身上，不反映在大企业身上。大企业中共容易控制，控制这个老板，安排一个人去对付老板，把老板搞定，这大企业就搞定了。中小企业那么多老板怎么弄，弄不了，而且不愿意去收买他们。所以呢，中共是非常不喜欢中小企业，所以中共所有的政策都对中小企业不友好啊。当然习近平也无法理解，你要把中国经济搞好，你就必须维护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显然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所以在习近平的治下，做大做强是企业的目标啊。所以他，我说习近平是对中小企业最不友好的总书记啊。 那么《纽约时报》今天有篇稿子，题目叫《中国小工厂陷入困境，川普关税只是原因之一》啊。他讲的是小工厂，小工厂也是中小企业啊，但是是其中一种啊。文章说，星期二的午后，广州一个闷热的工厂区，没有一丝微风，阴凉处都有36度啊。那这是中国服装制造的大本营，某个街区仍然在运作的缝纫车间里闷热难耐啊。那这里有几百家工厂，大概有一半漆黑一片，大门紧闭，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啊。周围随处可见红底的公告，红纸的公告写着工厂招租或者是代售啊。那么经历过春季关税战升级以及出口管制的交锋之后，中美双方再次接近达成贸易休战的协议，但是这种新现状仍然在中国的出口商和美国市场之间设置了高高的壁垒啊。广东省广州市首当其冲啊。那么中国沿海的出口行业遭受了双重打击，对美国出口商品要支付30%或者更高的关税，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税政策也被取消啊，双重打击啊。那么在广州珠江沿岸，曾经有几千家小型工厂，他们帮西英、帮拼多多旗下的 Temu， 生产这个廉价的服装啊。那么这些服装卖到美国的家庭，如今广州市这些工厂区的街道不再拥挤。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在抱怨订单突然消失了啊。那没有工作的工人挨家挨户的问啊，要不要请人啊。那么工厂衬衫和 T 恤工厂的工人叫赖长兴，他说都是附近的工厂的工人，他们那边没有事做，就跑过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事情做。另外一家服装厂的工人胡可说，他说今年春天以来订单已经减半啊，他说做了10几年，今年可能不行了啊。中国海关的数据，从4月到6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跌了23.9%啊。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一直在增长，有些是为了转移到美国啊。但是川普的关税措施进一步的加剧了中国轻工业衰败的趋势，随着中国转向电动汽车、太阳能板等新质生产力的行业，轻工业出口正在逐步的式微啊。而且他说，广州临街的小工厂面临着成本上涨的压力，因为工人现在要求安装空调，一个月的电费涨了6-7千块钱啊。那么川普的关税战又导致订单暴跌，所以每个工厂都在大幅的裁员。纽约时报说，中国血汗工厂的示威折射出劳动力结构的迅速转变啊，劳动力总数在缩减，而且受教育程度却在提高，所以广州的小服装厂劳作逐渐缩减的中年工人，实际上在广州的服装厂，它里面的工人大部分是中年人啊，而中年人的失业现象反而没那么明显。为什么？因为这是熟练的工人，这些熟练工人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动作快，很熟练啊。越南已经快速的承接了中国流失的低薪岗位啊。纽约时报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啊。中小企业本来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它的底色啊。那现在中小企业正在没落啊，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向没落。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小企业就没有经济的繁荣啊，这个非常重要。国家统计局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啊 49.3， 环比下跌了 0.4， 连续4个月50以下啊，说明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收缩啊。所以这基本上这也反映了纽约时报讲的这个数据啊。那么其中生产指数 50.5， 环比下跌 0.5， 新订单指数 49.4， 环比下跌 0.8。 那么7月份非制造业 PMI 是 50.1， 环比下跌 0.4。 这些数据都反映了 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他们的经营活动正在放缓啊，收缩啊。那么这个数据和之前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符啊，因为第二季度 GDP 是涨了5.2%啊，上半年的零售涨了4.8%，工业增加值涨了6.8%，相当荒谬。但是你 PMI 是负的啊 ，PMI 是50以下啊。那《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中美双方还没有签署贸易协议啊，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七月份的数据表明，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活动在减弱，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正在面临大规模的倒闭。另外，中指研究院7月31号公布了房地产销售数据，一到七月份，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总额20730亿，同比下跌13.3%。跌幅比前六个月扩大了1.5个点啊，跌幅加大啊。七月份单月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18.2%，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在跌啊，新房成交量下跌趋势无法改变啊，二手房的成交有所上升，但房价在下跌啊，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底色。其他的经济环境好不到哪里去啊，好不，只要房地产持续下跌，其他的环境好不到哪去。另外，中国有62家上市公司的房企啊，房地产公司上市啊，他们发布了业绩报告，62家上市房企，39家亏损啊，亏损比例达到64%，亏损的原因包括房价下跌啊，毛利率下降啊，第二个是库存的房价下跌，资产减值，还有就是大宗交易亏损啊，还有就是利息负债，有息负债的利息增加，还有一些就是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利息啊、罚息啊、违约金在增加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昨天我说我们问啊，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啊？我今天再问问有没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啊？大家给我个回应好不好？看看今天有没有问题，有吗？给我个回应，有没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噪音正常？没有。今天没有任何问题 ，OK。好 ，OK， 谢谢啊，好了。其实呢，昨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其实我们昨天的声音不是话筒啊，是苹果电脑的内置的喇叭，理论上就不会有噪音啊。那有噪音的那就不是，理论上就不是跟我的整个环境有关，就是跟网络有关，跟平台有关了啊。昨天其实用的不是话筒，是内置的。啊，苹果电脑位置的麦克风啊，如果内置的麦克风，肯定就是没有交流声和杂音的啊。好，明谢 ，Podinger， 谢谢啊。观点：中国大部分政策和法律基本上是顶格设置，而且具体细的很模糊，而且具体细则很模糊。但凡个体和小企业想从事相应法规政策管制下的事情，想要不违规基本上很难，这就给相关部门相当大的处置权啊，那么也给官员们很大的权力变现的空间。是的，他所有东西全部顶格，顶格的好处是什么？顶格的好处是全部违法，你不违法也行，不违法你就没钱挣啊，这就是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不是环保政策， 所有的政策法规全是按照顶格来设置。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行政法规全部都是执法部门设定的，他来写法规，这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法规全部都是民意代表起草，民意代表起草，那代表各方利益，他这个法规会平衡，会比较平衡，平衡执法跟被执法的利益。那你但是中国不是，中国这个法规是由执法部门起草，他只给自己留下寻租空间，中国中共知道吗？中共知道，他就是为这么，他就是这么，这个国家就这么设计的啊。情绪大企业在他们眼里叫做大资产阶级，中小企业在他们眼里叫小资产阶级。如果你想摆摊贩售，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啊。提问：中国外贸量下降已经是既定事实，而且肉眼可见的跟地缘政治有关。那么你希望中国外贸下降缓慢出清，还是快速出清？外贸下降出清，外贸下降出清是啥？出清速度快慢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出清是啥？外贸缓慢下降，下降会有出清吗？价格下降有出清，外贸下降怎么出清？我不知道你理解什么叫出清吗？出清是什么？出清就是买卖双方。交易是什么？交易就是一个卖一个买，那么我们在讲一个市场的时候，就不断的有人在买买入，有的不断的在卖出啊。那么出清是什么？出清就是有一方的需求全部消失了，全部交易掉了，叫出清，理解吗？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大量的房屋挂牌卖，但是买家很少啊，但是买家就很少。买家很少，一出来买家，哎，跟他一匹配就消失了。为什么？他买到房子就消失了啊？那出清是什么？出清的意思就是出现了，基本上把未来出现的买家全部都消失了，都已经成交了，没有了，这就叫出清。出清意味着什么？出清意味着价格的下跌，它要跌到会有买家的地步，叫出清。啊，就是我这个就。比如说一万块，这个一万块到八千块这个区间已经没有买家了啊，买家剩下的是八千块以下的买家，八千块以上到一万块钱的买家全部消失，已经成交了，但是这里还挂了很多盘，挂了很多卖盘，所以你要看看股市你就很清楚出清的意思。外贸出口下降，这跟出清没有关系啊，就没有关系啊，对吧？你说呢？啊，观点在 55% 的关税之下，中国已经实质的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场，即便透过行政手段勉强维持垂直出部分国内市场，也只是自我循环，难以为继。在缺乏技术开放、资本自由和法治保障的情况下，如何与真正开放而且高效的全球市场竞争？国际产业链正在加速重组，中国正在排除之外。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极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供应国，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在短期三五年之内都不会改变。为什么？建立供应链是需要时间的啊，你要找到资金，要找到技术设备，要找到会用技术设备的工人，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找到买家，卖买家消费者啊，这四样东西找到之后，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设一个工厂。那你想一下，你要把这些条件全部满足，第一个人是谁？就是这边开厂的人。这边开厂的人，他有客户，他整套设备都有。但是你要把它让它从这里搬到那里去，中间涉及什么？涉及钱的问题，一堆的钱，这个钱谁来掏？我自己掏，我自己掏，我利益有多大啊？风险有多大？风险多大，利益多大？我就在权衡，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的这些供应链都是的呀， 你美国的这跨国公司都是的呀。我们原来以为他早早的就去驻去东南亚，已经布了点 N 加一 China 加一，但是实际上那个一是很少的一，这根本没有一，可能 China 加 0.1， 他只是做了一个动作给董事会或者给股东会看一下，他根本没有真的把订单甩过去，今年才开始甩，今年才订单才大量的往东南亚跑，因为真的来了，就这棺材真看见棺材了，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你会看到供应链的改变今年才真正的开始，今年才真正开始，那你要迁移到东南亚这印度去，那还没过三五年是不可能的。这中国的工厂还是很多，非常的多，你不知道中国工厂有多少啊！你就别的不说，你就广州、深圳、东莞这三啊，还有什么什么佛山，佛山的珠三角，佛山核心啊，这几个城市的工厂有多少，数都数不清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中国的制造业，但是中小企业在倒闭啊，那也你现在看这些很多就叫工业区，工业区是什么？工业区就是一个老板买了块地，把这块地盖成一片工厂厂房，配套旁边配套工人宿舍，配套这边餐厅啊，然后这就是工业区。工业区现在一片一片的都是空的。搬光了都，所以呢是在重组，全部都在发生，你说的这个全部都对，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快，它在发生啊，它在放。中国说失去了最大的市场，这是的，中国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订单已经没钱挣了。经济的火种民企被习近平硬生生的给掐灭了，一般我会嘲讽两句，但这对身处墙内并有所感受的网友来说太残忍了。是的，这不应该讽刺，这不是讽刺，这应该是愤怒，因为这都是民生啊，这都是家庭啊，这背后都是家庭，一个个家庭，鲜活的家庭，小孩子读书，老人养老，这个生存的问题啊，很多人生存的问题，为什么自杀？生存活不下去了呀，没人管他呀，没饭吃啊。观点，中国使馆从来不会真正的关心海外的中国人，假的关心也不会，别说真的关心。之前疫情时在西班牙到处缺口罩，使馆天天发文，但从来没有实际的作为，后来所谓的包机回国都是加价卖机票，这么多年每次有急事打使馆电话从来没接通过啊。情况我在马来西亚被中国人骗，是因为微信转账，当地警方不认可，于是去找中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大门紧闭，保安问了来意，两个人从里面走出来，就在大门口问我情况，然后就没有后面的后续了，他们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到我，我真的很失望。情况王老师说的顶格立法，我朋友以前开网吧，消防要求电脑和电脑之间隔三米以上，对啊，于是每个网吧都是违法的啊，每个月组织网吧老板开会，上面要求查未成年上网，就点名哪几家出来顶罪罚款啊，他们交差跟黑社会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三米每个隔三米，对不对啊？你别说隔三米，隔三十米都对。你说呢？但是我隔三米我还干个屁呀，没法干了啊。情况，刚才王老师提到电费，我深有感触，大约三四年前全国电表更换一次，我家本来充值500可以用一个夏天，今年气温居高不下，我家七月份电费已经高达600啊，现在看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后果，过基本就是钱包疼啊。情况，我最近刷到一个帖子，6月27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从1月1号开始， 新的治安处罚条例，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提取生物样本，就是拿血啊，拿液、唾液啊什么的，可以进行人身物品的检查。我以为这个帖子是造谣，结果是真的啊，中共疯了啊。提问：从中国利用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疯狂对美国和欧盟倾销，到 Temu 搞了好几轮贸易战， Temu 搞贸易战，可见国际贸易争端已经失控，没有人可以调停，这是不是可以宣告 WTO 名存实亡？第一个， Temu 搞不了贸易战，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利用，这不叫中国利用，这就是 Temu Temu 他们利用啊，不是中国利用啊。Temu 就是电商，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用这个免税政策非常合理啊，有政策就要用啊，对吗？这不是疯狂，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改政策呗。事实上美国也改了，欧盟也在改，对吧？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他只是在做他能做的事情啊，这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啊。WTO 名存实亡， WTO 自从中国加入 WTO 之后， WTO 名存实亡。为啥？因为中国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 WTO 就名存实亡啊。提问：最近上映好几部揭露日本侵略战争时犯下的罪行的电影，是不是中共为了转移国内人民不满的情绪而采取的措施？继续制造仇日情绪啊，继续洗下去啊，继续洗。中共的洗脑里面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就是仇恨，但你要有对象啊，仇恨恨谁呢？第一个是恨美国，第二个就是恨日本啊。恨美国有点难，为什么？没什么太大的直接的理由。恨日本很容易，因为打过仗啊，打过仗，所以恨日本就拿着打过仗的一些材料继续写啊，真的假的，编的不编的，反正混在一起你也搞不清楚啊。情况：地点长三角做转椅的小县城，我们厂配件发到越南缅甸加工，出去的人工人 1.5 倍工资，本地工厂工价一直在降，我老婆做的小厂也在做外贸单，内销没有任何生意啊。情况：台湾南部地区从7月28号开始到31号连续四天暴雨狂炸，三区单日雨量最多超过600毫米，其中桃园区小关山901啊，我的天，非常惊人，造成沟渠暴涨，泥流涌入部分山区村落，路基流失，已经预防性的撤离啊。红色黄色警戒区总共有2715位居民安置。经济部宣布，凡住屋淹水超过50公分，且有居住40的住户，县政府以及中央合计补助每户4万，大概是1万人民币，紧急救助金，中低收入户可以是5万啊。气象局预测，豪雨到1号下午才会缓解，连下5天啊。观点：北京31日防洪救灾记者会，北京最近强降雨已经造成44人死亡，9人失踪，密云区一星期降雨量高达573毫米。北京的年降雨量是600毫米，过去一个星期的接近全年的降雨。这样的降雨暴雨台湾南部超过2000毫米以上，虽然也造成洪流淹水灾情，却不见如此惨状。我认为水库管理适当以及疏洪基建废弛恐怕才是灾难的最大原因。还有一些政策，密云水库，密云水库是饮用水的水库。他早没放水啊，早没放水，等这个暴雨下了2天之后，他就开始放水，这边已经开始淹水了，他在泄洪，这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中国的水库呢，它不是防洪作为第一任务， 这些水库呢发电要挣钱，水库首先都是要发电要挣钱，那挣钱和防洪那挣钱优先，还有防洪还是政治任务，那政治任务优先，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水库他们最后的功能才是防洪，那不就那你不就出问题了，那就是他不仅不能够帮你这个帮你缓解洪灾，还会锦上雪上加霜。所以中国的水库不建也罢。每逢中国这个土地上发生重大洪涝灾害，习近平就选择隐身。这次洪灾发生在北京，洪灾淹死那么多人，习近平继续选择隐身。国内社交媒体的网友们公开讨论，盼望来一场战争，推翻中共暴政，结果中共的结束中共独裁统治，可见习是多么不得人心，人人都希望诛灭这个祸国殃民的殃民的习暴君。情绪，中共没有参与对日战争，中国人别再误导了，战争是国民党打的，也不是国民党打的，民国政府打的，国军打的啊。中共没打过，没有抗战，中共哪有抗战啊？中共天天拍那个抗战神剧，那都是神经病，那是精神分裂啊！关你什么事儿啊？情况的确，中国国企没有环保概念，热电厂按照要求五重过滤，但是中国国企的热电厂只有一到两重过滤，做多三层过滤，这就是中国空气很差 ，PM2.0 很高的原因。中国所有的最重要的污染全部都是国企，国企的污染造成的污染肯定超过中国污染源的 80% 以上，所以呢，其实你现在抓什么环保，你不解决国企的污染问题，所有的环保口号都是骗人的，都是不道德的。情况加观点，根据《明报》的报道，澳门司法警察涉嫌违反国安法拘留一男子，就是这个欧锦星，我们昨天报了，号称他颠覆政府啊，这就是他是前议员，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政府中共会把他们在大陆做的所有的恶一步一步的搬到香港，搬到澳门，在澳门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啊。提问：台湾最畅销的汽车前十名，丰田汽车占了6个啊，日本汽车稳居前8，唯一上榜的电动车只有第10名特斯拉。台湾消费者几十年来对丰田汽车的喜爱难以撼动，整体而言，台湾人对购买电动车除了特斯拉以外似乎意愿极低，台湾人还是钟情于购买油耗车，请问美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曾经热过一阵子，电动车热过一阵子，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电动车的热潮才退潮，去年开始，然后对，然后美国人又把关注点放回到了燃油车，所以现在燃油车又比较受关注啊。我自己的情况就是一样，我在去年以前我都很关心电动车，但是去年开始我对电动车已经去魅了。我现在还，我们最近换了一辆新车啊，因为原来的车这个坏掉了。就换了辆新车，还是燃油车，所以实际上，电动车已经去魅了。还有一个就是马斯克跟川普搞在一起，所以呢，买电动车、买特斯拉电动车的，其实都是左派啊，左派。但是，特斯拉因为有一个这样的老板啊。结果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麻烦，所以为什么特斯拉销量下跌，跟马斯克的行为，他的政治选择有关系啊？因为他的品牌故事跟 跟他的个人行为不自洽啊，没办法自洽，所以他的品牌逻辑有问题啊，现在出了问题啊。2023年开始，欧美各国对电动车的需求变了。欧洲车企在过去年就有针对民众做过问卷，所有去年欧洲欧美车业都发出报告，说人们对电动车的兴趣减低。是的，这才是真正欧美车企不大愿意投资电车研发的原因啊！正巧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补贴比亚迪电车新三样啊，是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开始好奇嘛，啊，好奇，但是你要是和燃油车相比，那电动车就太少了，太单薄了，这个品类太单薄了，燃油车太丰富了，啊，它真的会有一款这恰恰符合你的要求啊，但是电动车就做不到这个，因为它毕竟还是少啊，时间短。情况：山东菏泽定陶退伍老兵补贴取消，理由是已经领着退休工资，没有任何书面通知，口头说一下就取消了，这是不是这个钱被贪污了啊？情况：我有一家很小的咨询公司，最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法律问题。我公司名下曾经注册过一个域名，后来被人盗用去搭建了一个影视内容的网站，但我们并不是内容的发布者，也从未运营过这个网站，现在被列为第二被告，非常担心我们会连带赔偿，索赔金可能高达几百万，我该怎么办？你没有这个网站被劫持，网域名被劫持，你应该去报警说我这个域名被人劫持了，然后它上面的内容跟你没有关系，这很容易啊，找个律师帮你就好了，不复杂。王老师很喜欢你的节目以及不断传播的普世价值，不过最近一两年来我非常困惑，很多事件不断的违背我的认知，比如普京作为侵略者却地位稳固，乌克兰长久无法和平，还有台湾罢免失败，相信很多事情也出乎你的预料，请问我们是否已经陷入了某种信息茧房？我们以为普世价值的人很多，但其实很少，我觉得我都犯迷惑了，请帮忙解惑。其实我不知道你的惑是啥。我跟你讲两点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世界的运转和你的意愿没有关系啊，你希望它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事实上这个事件并没有朝这个方向走，朝另外一个方向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接受啊，这个世界的确是往这个方向走，理解吗？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承受不了这个结果的话呢，就像你比如说我想发财，结果今天没发，明天又没发，那我怎么办？我死了去吗？那不行啊，我们日子还得过呀。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事实。从你出生到现在，其实这个事实一直都存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跟普世价值没有关系。普世价值是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标准和依据。川普不应该支持普京，为什么？普京是个侵略者。这是基于什么？基于普世价值和新闻事实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做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判断会不会改变川普的行为？改变不了，他的行为由他自己决定。所以川普支持普京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批评他，这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权利，但是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理解吗？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和这个世界有的事情，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去讲真正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通常呢无赖都得志，你看到上面主席台上的人都是饭桶加无赖，很正常。为什么？这个世界本来的逻辑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好人能够有好报，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好人都没好报，都是恶人有好报啊，这是事实啊。这没有什么迷茫的。你比如说有些事情你希望是这样，结果打开一看不是这样，你要接受，为什么？它就不是这样的，这是事实呀，你不能改变事实，不能因为你的期望这个事实就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事实就不是事实，这不合理啊，对吧啊。想和你说一下噪音的问题，明显是滋啦电流声，不一定是话筒的问题，通常也可能是连接线或者是端口的问题，如果有转接器有可能是转接器端口的问题，都只是我们根据专业的推测，不一定准啊，仅供参考，谢谢啊。我们这个我会继续检查，好吧啊。情绪，我的外祖父从小便给地主家做童工，打工打记事起就从未吃饱过饭，直到被日本人抓去做公事才吃到人生的第一顿饱饭，牛肉罐头和白面馒头。他跟随日本人工作了2年，肚子再也没有饿过，而且在遣散时还居然领到了5块银元。可文革时他因此被批斗，跪玻璃，吊起来被皮带抽打，左腿因此终身残疾，直到去年去世，他依然不忘记说日本的好。仇日，如果要仇日，那似乎是更有人希望我们仇日吧啊。观点，情绪，普世价值是道德的追求，不是现实运作的底层逻辑，说得对。现实运作它有自己的逻辑，普世价值是我们的判断的依据啊。这个世界底色是弱肉强食，也不完全是。我们只是现在暂时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啊，为什么大家很清楚啊。观点，环保政策虚假执行实际上会让环境污染继续存在，污染严重甚至会造成死亡，在山东淄博已经有癌症村的存在，这些生病的人求助了很久但投诉无门，舆论风波过去之后污染问题继续，是否现在这些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环境的忽视会成为一个回旋镖打在人口问题上。社会治理是一环扣一环，顾头不顾尾真的很好笑，中共的执政能力真的很差，说得对。一个是执政能力差，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执政理念是有问题的，他把人民当作实现他政治目标的材料和工具，这是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执政理念的问题导致了他的执政行为啊。王先生你好，感谢王先生这几年以来的播报，我从很早就开始看你的节目，那个时候是刚开始，一路走来觉得你很辛苦，保持很强的输出量，全 YouTube 你是唯一一位不博出位中立而且良心极度敬业传播资讯的主播啊，有最最早期凤凰卫视播报新闻的感觉，你读到专业的视角和认真对待新闻的态度令人敬佩，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观点，最近上演的南京照相馆吧，不是电影馆吧啊，国内很多家长带孩子去看，然后宣传孩子愤怒哭泣仇恨日本，我觉得南京大屠杀应该铭记，这没有问题，但是3年自然灾害死那么多，死了多少人，难道不应该铭记吗？长春围城死了多少人，武汉封城，上海封城，说不完，都不提，只说南京大屠杀，真是荒唐。南京大屠杀还要打一个问号呢啊？为什么？你看一下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明谢啊，党 Jack，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